从今天开始呢，我开始要讲这个内在生活的系列呢，讲到在基督里的自由，所以会有一连串讲到这个题目，在基督里的自由。好，那我盼望神，我也相信神要借着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专题，让神的儿女真的得着做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好，有自由才会有荣耀。好，你尝到神的荣耀，你就越自由。但是我发现很多神的百姓，虽然离开了埃及，离开了埃及，埃及称为什么？为奴之家。他离开了埃及，但是呢，他的思想、他的动作、他的言语还像个奴仆一样。他虽然人离开了埃及，但是他的心思没有离开埃及，他还是像个奴隶一样，还继续里面是住在一个为奴之家的里面。那我就盼望借着这一连串的在基督里的自由，让神的儿女们真知道、真得着、真活在一个神儿子该有的那个自由的荣耀的生活里面。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十七节到十九节。
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七到十九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谢谢。这是主耶稣一出来传道，他一出来传道，他讲的信息就是这个信息。他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他说他主耶稣的 mission， 这一段就讲到主耶稣在地上的事工，他的服事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个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在这一段圣经是引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这里不要翻掉，我们再念第一节第二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八百七十二页第一节第二节。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谢谢。所以这里讲到说，耶稣说他在地上的工作就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可是这里讲到那个贫穷的人就是叫谦卑的人，邻里觉得贫穷，觉得那么需要神，主耶稣说他来了就是要传福音给谦卑的人，给邻里觉得贫穷的人。然后呢，耶稣来的呢，耶稣受天父差遣，耶稣来到地上呢，就是要医好伤心的人，医好伤心的人，还有报告，要宣告被掳的要得释放，被囚的要出监牢，报告神悦纳人的恩年，那个恩年就是喜年，还有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那这里讲到说主耶稣来了就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什么是喜年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讲到什么是喜年哈。我们看出埃及记啊，利未记，对不起，利未记二十五章，利未记二十五章第八节，第八节到第先念到第八节哈，念到第十四节。
你要算计七个安息年，就是七十七年，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 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第五十年，你们要做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喜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产。这喜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你若卖什么给邻居邻舍，或是从邻舍的手中买什么，彼此不可亏负。
好，谢谢。好，然后还有二十八节，
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人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喜年。到了喜年，第一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
谢谢弟兄姊妹，这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你知道吗？这个喜年是什么意思？他说第五十年，第五十年就叫圣年，又叫就是又是叫喜年。他说这一年呢，他说遍地一切的居民要宣告自由，宣告自由，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也就是说，你本来是做奴隶的呢，奴仆的呢，好，到了喜年你就得自由了，你可以回自己的家，你不必再，你本来可能父母把你卖了去做奴仆，做人家的奴隶，但是到了喜年你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你就不必再做奴隶了。好，还有呢，你如果当时没有钱，你把你的土地你就卖了，卖给别人，因为你没有钱，你需要钱。好，但是在旧约里面讲到土地都很重要，因为土地是神分给你的产业，是你祖宗所遗留下来的产业，非常重要。好，那可是我没有钱我就卖了，我就永远失去了祖宗所给我的这个产业了，但是仍然有希望，就是到了喜年呢，到了喜年这一年呢，所有的土地都要归回原主，再回到你的手中。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讲到说，我们那耶稣来了，他就宣告喜年。他说：“我要向你们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哈，就是你看他这个讲到喜年哈，在第九节，利未记二十五章第九节，他说哈，他说七月初十日，第四十九年的七月初十日哈，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好，就是这个第四十九年的七月十日哈，在遍地要吹脚，大声的吹脚，在这个大赎罪日吹脚，说宣告将有一个奇妙的日子要来到，就是第五十年要来到，就是喜年。好，那你看这个就是在预表到我们的主耶稣，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恩，好，这个他为我们赎罪，以至于呢就可以宣告有一个奇妙的日子来到，你所有过去所做的错事，以至于所带来的亏损，所带来的失败，好，所带来的可怜贫穷的光景，都可以有一个大转变，就是可以从头再来。这何等的恩典，喜年！你知道这个喜年就好像什么？好像一个人哈，你就是被判无期徒刑，被关到监牢里。无期徒刑，无期徒刑就是说你这一辈子都要关在监牢里。可是呢，一个新的总统开始上任，他宣告特赦啊，所有无期徒刑的都可以有特别的赦免，哈，所有本来犯多少年的都可以出监牢去了。哇，你想，如果你是那个犯无期徒刑的，你是犯那个囚犯，你在监牢里面，哈，今天呢看守监牢的这个狱卒来跟你讲说，哎，你可以出去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知道我这一辈子这个囚牢这个监牢就是我的家，我这辈子就是要待在这里， 他跟你讲你可以出去了，你可以出去了，你想你会怎么样？你刚开始不太相信，但是你发现，哎，隔壁囚牢的人已经出去了，你就试着走出去，哎，没有人把你抓回来，你真的自由了。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来的，他知道他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要释放我们脱离魔鬼一切的辖制，好，脱离仇敌的掳掠，他要宣告这个喜年，这个自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看，主耶稣跟他们讲，他说主就跟他们讲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好，他们刚才听了觉得好高兴哦，哇，这么好啊，喜年应验在我们耳中。可是呢再一想，怎么可能？所以他们就没得着，他们就没得着。但是你看见耶稣在地上的一生，耶稣确实把喜年一直带给人，对不对？你看那个在那个格拉森哈，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哈，那个讲到格拉森被鬼附的这一个人哈，这一个人是怎么样呢？二十七节，第八章二十七节，
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的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
好，谢谢。你看他一个人哈，他鬼附在他的身上，而且是什么，很多鬼，很多鬼附在他身上。好，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就住在坟墓里面。好，还有呢，他说这个人呢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就把锁链挣断，好，然后就是一直去住在那个坟墓里面。这就是这个就叫什么，被掳的被魔鬼已经掳去的人。主耶稣宣告什么？他说我来了，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掳的得释放。所有被仇敌掳去的，耶稣要报告他们得释放。那不只是耶稣当时这样做，你看像也有人被那个癫痫鬼附在身上，耶稣也斥责那个鬼，他就得释放。好，今天耶稣在这个全地，在这个全世界继续在释放被掳的。好，很多这个被魔鬼所附的，主耶稣释放他们得自由。好，很多被鬼附的，他们就去挖那个坟墓里的骷髅头出来吃那个骷髅头。好，当他们信主以后，神的灵，圣灵临到他的身上，他就得释放，鬼就出去了，叫被掳的得释放。好，被囚的出监牢。好，我知道那个刘明和牧师哈，他呢，他那时候吸毒哦，吸到一个地步，他的母亲是一个传道人，常常出去传道，可是他吸毒吸到就是没有办法，他也很觉得对不起他妈妈，好，所以他就说什么，他就跟他妈妈讲说，妈妈你把我关起来好了，好，就叫他妈妈把他关在一个木头弄的那个笼子里面，好，把他关起来。可是当他毒瘾发作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木头那个就这样睁开来，还是出去再去吸毒。好，但是后来当福音临到他的身上，好，借着祷告，圣灵大大的临到他的身上，他就得自由了。好，被囚的出监牢，你都觉得说干脆你把我关起来好，让我不会去犯罪，可是呢里面还有一个囚牢，对不对？外面的囚牢没有办法关住人，但是里面的囚牢可以深深关住一个人。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的光景。后来刘明和牧师呢，从这个囚牢出去了以后，圣灵临到他的身上，被囚的出监牢了，他里面自由了，里面自由，所以他现在在台湾成立了晨曦戒毒中心，专门在帮助那个吸毒的人，还有抽烟戒不掉的人，帮助他们得自由。好，报告被囚的要出监牢，被囚的出监牢。今天主耶稣 升到天上，他把他的灵赐下来，圣灵浇灌下来，就是复活的灵，复活的耶稣住在人的里面，继续在释放人，被囚的要出监牢。主耶稣当时在地上这样在释放人。我们知道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是什么时候去打水啊？啊，中午的时候去打水。你看哪有人中午去打水？在中东那个地方中午多热啊，啊，多热啊！那为什么中午去打水？因为不好意思见人嘛。为什么不好意思见人？因为她有五个丈夫，现在的丈夫还不是她的丈夫，所以她有很多残破，她一个残破的身体，残破的这个身世在她的身上，没有脸见人。但是呢，神的儿子特别来到她的面前，当她认识了神的儿子以后，她就变成主动的跑去跟所有的人说，你们快来看啊，我告诉你，这位弥赛亚啊，我看见这一位啊，把我所有的事都讲出来啊，讲得好准啊。人家一定说，他讲了你什么事啊？他就说，我有五个丈夫啊，他说我有五个丈夫啊，现在丈夫还不是我的丈夫。他敢面对人了，对不对？他不再是羞羞愧愧的，他不再是有一个心灵的囚牢在他身上了，他得自由了。今天圣灵来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圣灵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当中也是许许多多过去可怜的不好见人的事情，我们变成敢公开的做见证，因为我们不再被关在那个囚牢里面，对不对？我们不再觉得羞耻，我们敢做见证，敢做见证。好，被囚的要出监牢。好，那他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好，你有什么受压制呢？你身上有没有受压制？像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一个18年驼背的妇人，好，他的弯腰，腰弯的都直不起来。好，主耶稣释放他得自由。好，他是驼背，我们看起来是驼背，但是耶稣说这个人被魔鬼压制了18年。压制了18年，所以主耶稣来释放他得自由，他的腰就直起来了，他的驼背就好了，他的腰就直起来，受压制的得自由。今天我们好多青少年在这里，你可能没有驼背，但是你会不会被你的功课也压制的都直不起腰来啊？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每一天就是为着功课在活，为着考试在活，好，为着那个能够进入某一所有名的学校而一直在被压制？你不需要的。其实成绩分数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成绩分数那么重要，为什么有那么多好学生当他进到很好的很有名的大学以后他就自杀了？成绩分数能够带给他什么呢？当然我们的青少年有时候很可怜哦，他们为什么会被，他们虽然没有驼背，外面没有驼背，他们里面就像驼背的一样，因为他们被功课压得这样，被学琴、学电脑、学游泳、学运动啊、哦，学好多的东西压得这样子。为什么？因为父母心里受压制，父母心里受什么压制？受左右邻居的压制。哇，人家隔壁的邻居进入 Berkeley， 赶快压我的孩子，快点啊，读书啊，读书啊，好让你也能够进入 Berkeley。哎呀，人家那个我的姐姐的孩子，人家进入 Stanford 啊 ，Stanford 大学，所以就讲快点啊，你赶快读啊，你看看你表姐，人家表姐都进入 Stanford 了，啊，就是这些话，一直使你的孩子被捆绑、受压制。但是我们的青少年，我今天要报告你们喜年，就是你们可以从功课的捆绑里得自由。我今天要向你们报告，你们活着不是为功课，你不需要为你的成绩而读，为那个未来看不见的一个压力一直压着你，好像被驼背一样。你要为爱耶稣而读，这位耶稣为你死，你的前途都在他的手中。 靠自己怎么努力怎么拼，你怎么知道一定能够达到什么？不知道的，对不对？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好，有的人忽然间出一个车祸，记忆力都不见了。那你过去读的再多，好，现在在可能在一个月你就要进大学了，你忽然间你就变成什么也不能做。所以那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你要认识这位向你宣告喜年的这位耶稣而活。你要找到他，你就得自由了，你的背就可以挺起来了，你就不需要因为你的哥哥姐姐功课这么好，以至于你就一直有一个压制在你的身上，对不对？你也不需要你为着你的表哥表姐，你的这个邻居哦，他们读了什么学校，你就需要被压制。一个人被压制受压制，他常常不会有很大的成就的。你需要在快乐跟自由里面来读书，你要为这位耶稣而读，你就知道耶稣就会成为你的聪明，成为你的聪明，好，耶稣就会成为你的力量。耶稣来要你得自由，他不是要你来被捆绑被压制。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这一次受洗哈，上个礼拜受洗，他做见证哈，他5岁就开始弹琴，他的琴弹得非常好哈，他在中国大陆很多地方都有音乐演奏哈，音乐演奏会哈。那可是呢，虽然他每次琴弹得非常好，但是他说每一次要音乐演奏会之前哈，他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就会心里很烦躁哈，很不安哈，然后就会很焦虑，然后会睡不着觉。他说有差不多15年的时间，他一直过这样的生活。15年，每次要演奏，每次要这样被折磨，这是不是一个受压制啊？这是不是一个被囚啊？可是他说他来到我们当中，他信了耶稣，他遇见了主，他开始有花时间亲近神。好，他上一次到中国大陆去。他才来我们当中几个月而已，他这样遇见主以后，他到中国大陆去这个音那个钢琴演奏哈，说好奇妙哦，就是说明天要演奏了，他居然今天晚上睡得那么好，而且一觉睡到早上8点半，这是从来没有的事。连前几天刚到中国大陆，前几天时差哈、差不多4、5点就要醒来，可是就是明天要演奏，应该是今天晚上是最紧张的，可是他反而睡到清早8点半起来，而且就要开始演奏之前，他还可以跟人家谈笑风生，他可以那么自由的跟人家谈笑风生。他的先生看见那么奇妙，所以他先生上个礼拜也跟我谈，他说他也要来认识这样一位奇妙的神。他说我亲眼看见我的太太15年来就是这么痛苦。好，按钢琴演奏之前，他的先生也要变成一起痛苦。可是神的儿子要向我们宣告喜年，叫我们得自由，受压制的得自由。圣灵临到我们的身上，他要叫我们所有的捆绑锁链都得着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主耶稣在地上，他也叫那位，我们知道呢，撒该，他一方面长得矮，他是个税吏，因为他是个税吏，所以他知道他的形象很不好，他知道他的同胞都很讨厌他，觉得他这种人就是很奸诈，居然压榨自己的同胞。这样的人，你想他的一生虽然有钱，他快不快乐？他不快乐，他没有什么朋友。好，他有钱，但是知道他没有朋友，他知道他不被欢迎。可是他没办法，他就是爱钱，他就是继续要来这样课人家的税。好，可是呢，当他遇见了耶稣，当耶稣说撒该你下来，我今天要到你的家去，耶稣到了他的家，撒该得着自由了， 撒该得到自由了。他第一个方面，他从金钱的捆绑得自由了，哈，他把亏负人的可以还给人，讹诈了谁的钱，他还人家四倍，哈，他可以拿他的钱去给贫穷的人，他不再被金钱捆绑了，对。第二个，他不再被那个自卑感所捆绑，哈，以前觉得是人家所瞧不起的，人家看到税吏就讨厌，哈，可是他可以站起来了。他从那个 low self esteem， 对不对？一个自卑感里面，他得着了自由。好，还有呢，在圣经里面也讲到妓女，哈，讲到有罪的女人，哈，还有讲到那个正在行淫被捉拿的女人，哈，他们遇见了耶稣，耶稣对他们是全然的接纳，全然的了解，全然的接纳。所以呢，他们流下感恩的眼泪。他敢来到法利赛人的家中，你知道法利赛人有罪的人最怕碰见的就是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是最会定罪别人的。但是呢，他得着释放了，他知道有一位他是真实的有权力审判全地的主，但是他可以饶恕我，他可以接纳我，所以他就敢来到他的面前。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他要叫受伤的、伤心的，他要医治伤心的。好，他来到地上就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在你的里面有没有觉得很见不得人的事，好，很不敢向人提说的事，好，或者呢，我觉得我自己的 IQ 比较低，好，我觉得我的功课比较差，好，我觉得我的脸长得比较难看，好，人家一定很讨厌我这张脸，好，那个都是魔鬼所带给你的瑕疵，魔鬼所带给你的捆绑。今天主耶稣要向你报告他悦纳你的喜年，悦纳你，你知道耶稣悦纳你的，你知道耶稣悦纳你吗？你相信吗？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讲到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好，所以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他说在还做罪人还软弱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所以耶稣是不是当你很可爱他才为你死？是不是你很属灵他才为你死？不是，在我们还做罪人还不认识他还抵挡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你知道这就是神的爱，你知道这就是神的爱。好，所以你相不相信耶稣爱你？相信的请举手，相信耶稣爱你的请举手。好，请放下，请放下。有一些人还没有举手。也就是说，耶稣他就是在你还最最糟糕、最不好的时候，他就是爱你的。我们有一些主日学老师啊，或者做父母的哈，有时候带给孩子错误的观念，你不乖、不听话，主耶稣就不爱你。好，这是错误的。神爱世人。好，还有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抵挡神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这就是神的爱。我们很需要认识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有一位神的仆人哈，他说他有一次哈40天禁食祷告，然后呢他说他祷告到有一天呢，他就仿佛看见主耶稣站在他的旁边，好，那主就伸出手，哈，就对他说：“孩子，你往这边看，你看到什么？”这一位神的仆人，他说，他就看到一个很干净，而且穿得很整齐的刚出生的婴孩，这样哈。后来他又再走近前一点再看呢，他就发现，哎，那个婴孩的脸哦，很像他的教会，他所牧养的教会里的一个姊妹。好，所以他就说：“主啊，这是某某姊妹。”好，那主就说：“孩子， 你认为这个姊妹怎么样？哈，那这位神的仆人就说，哦，主啊，我告诉你哈，这个姊妹她过去常常毁谤我，好，而且又用话哈伤害我，哈，好啊，她说她心里很痛苦的告诉主说，这个姊妹哈，她就好像我身体里的那个荆棘一样，我令我十分的厌烦她。他就这样跟主讲，结果他说哈，主就这样很怜悯的看着他哈，就很怜悯的看着他，而且带着那个能够融化他的心的那个微笑这样看着他，主就说，孩子，你起来，你站到我的后面，站到我后面哈，你透过我的眼神，透过我的眼睛，你来看这个姊妹。结果这个神的仆人就到主耶稣的后面，他就这样从耶稣的眼神这样来看那个姊妹哦，哇！他说看了以后就大为震惊啊！哈，你知道他透过主的眼睛哈，他看到这个姊妹是什么样呢？这个姊妹的灵里面哦，那么纯净，没有瑕疵，美好，而且无可指责。结果呢，主就跟他说，主就说：“我亲爱的孩子，哈，不管。”他们有多少的过犯、罪恶或者缺失，我所有的孩子在我的眼中就是这个模样。我所有的孩子在我的眼中就是这个模样。好，所以呢，我能够无条件的、没有偏私、没有保留的去爱他们。好，而天父呢，看每一个孩子也都是透过我的眼睛这样来看每一个孩子，所以我成为他们的公义、圣洁和救赎，我成为他们的圣洁、公义和救赎。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报告的喜年。我要跟你们报告的喜年，你永远不需要为着你天生或者你后天所有的缺陷、所犯的一切的过失，觉得我这辈子好像完了。如果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像那个有罪的女人，哈，她哭着在主的面前，那个表示她的一个接受主的救恩，她来到主的面前，就表示她的悔改，好，那你会接受神悦纳你的喜年。所以以赛亚书40章那里讲到预表新约，那个神界的以赛亚。发预言，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从40章开始，一开始40章，神借着以赛亚书写什么？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就是神要报告我们的恩年，恩典的年岁。好，这个恩典临到我们身上，都不是因着我做了什么事，乃是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他替我成了救主。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三章13节14节263页，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谢谢。这里讲到说，耶稣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那个受原文作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因为圣经上讲说，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神的儿子挂在木头上呢，替我们成了咒诅。好，就是我们全人类所有的咒诅都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挂在木头上替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那个赎出我们叫做释放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好，圣经上讲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你犯罪你就是要受刑罚，你犯罪的工价就是要死。 但是耶稣替我们死，替我们受了刑罚，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本来是应该被咒诅，在活在恐惧要受审判的刑罚底下的，可是他替我们受了刑罚，替我们受了咒诅，所以赎出我们 成了自由，自由的人。他说呢，他说他替我们他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然后呢不只是不再有咒诅，然后呢就把亚伯拉罕的福啊，可以临到我们这些因着信的人身上，跟随亚伯拉罕信心的脚中的人身上。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福啊？啊，神应许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对不对？一个流如雨蜜之地，而且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都可以承受产业，那个流如雨蜜。好，还有呢，亚伯拉罕的子孙可以得着仇敌的城门，好，就是他可以胜过仇敌。他说，那这里讲到说，他说什么？他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着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就是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圣灵要把亚伯拉罕所有的福带进我们的里面，你知道吗？就是圣灵要把亚伯拉罕，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那个丰盛的迦南美地的祝福，流如雨蜜，五谷丰收，不需要这个采水灌溉，就神会按时的降下秋雨春雨来灌溉这个田地，来让你丰收这个五谷白果，这样的一块地，神所眷顾之地，这样的福呢要借着圣灵赐给我们，带进我们的里面，知道吗？这是何等的福！所以神把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放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然后耶稣基督呢来住到我们里面，就把这个福，神所有的丰盛都带进我们的里面。这就是他要跟我们报告的喜年。这个喜年从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从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开始，就宣告了这个喜年。我们今天新约的百姓都活在这个喜年恩年的里面，恩典的年岁里面，你知道吗？何等大的恩典！你看借着圣灵来充满他们，好，彼得他们，彼得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我看见了主。当他看见了主，他怎么？他就从他的失败，从他的羞愧里面走出来，得自由。如果你是彼得，你会怎么样？可能一辈子活在羞愧里面，对不对？因为以前都说大话，众人都跌倒，我彼得绝不跌倒。可是呢，却在一个使女的面前，这样三次否认耶稣，啊，好丢脸啊！对，以前越说大话，说的响亮的，后来越羞愧，对不对？只要一失败了，就很羞愧。好，你有没有发现，人你越顺利越成功，一直都没有失败的，你越经不起失败。你一失败，你可能就永远爬不起来。好，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用怕给你孩子挫折，你不要觉得他要什么就一定要赶快满足他，好像给他挫折感不好。不是的，他越小的时候有这些挫折，反而他以后经得起挫折，你知道。当然那个挫折不是那种贬损的挫折，而是我不是要什么我就一定可以得到什么，可以经得起失败。彼得呢，如果你是彼得，你可能一辈子都活在羞愧的里面啊，再不敢见其他的十一个使徒了，对不对？好，因为我讲大话嘛，结果我跌得最惨。好，但是彼得没有，彼得看见了主，他就从他的羞愧跟失败里面走出来。今天是五旬节，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要洒去耶稣，借着耶稣的宝血要洒去你心中天良一切的亏欠，知道吗？要把你过去所有的羞愧都洒去。有的姊妹啊，离婚了， 他就觉得好像很丢脸，永远都抬不起头来。或者有的父母，他的儿女这个做错了事，犯了什么事，犯了怎么样，被关到监牢里去，或者没有考上好学校，他就觉得很丢脸。或者有的觉得他的儿女呢，出生就这个 IQ 比较低，有一些智障，有一些残障，就觉得很丢脸。神都要我们从这里面走出来。我们从那个赞美的大能里面讲到说，有一个人他不是天生他就是有一只手没了，一只手没了，他是出车祸是不是，他反正有一只手没了。后来呢，他每次出门他就一定要用一块披肩披着这个，让人家不要看见。可是后来当他这个遇见了主，他开始为他的手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为这个没有这只手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以后，他就从这个羞愧里走出来，他就不再觉得没有这只手很丢脸。可是等到他隔天他要走出门的时候，他又习惯性拿起披肩要披的，可是里面主就说，你不要披，把披肩放下。他就说，主啊，对了，我现在已经没有羞愧了，可是为着别人不要让人家看到我没有手就吓了一跳，我还是披着吧。主说，不，你就放下来，你就放下来。那你没有手在我的眼中是美丽的，知道吗？他就这样走出去。第一次走出去的时候，你想那个感觉，因为已经被囚了很多年了，对不对？习惯羞羞愧愧的，习惯见不得人，一定要有一样东西遮盖住。但是耶稣要释放他，耶稣要释放他，就叫他丢掉，丢掉那个遮盖你羞耻的那个东西，去丢掉。他丢掉了以后，他走出去，他从此他不需要，他有没有披都不重要了。主耶稣就是要释放你这样得自由，要释放你这样得自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你永远要在做一件什么事在你的身上你才敢见人？主耶稣今天要释放你，你去丢掉那个东西，你可以坦然无惧的去见人。因为主耶稣你在他的眼中就是这么美丽，这么可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你相信神悦纳你吗？你相信神就是照着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喜悦你的，举手。请放下。不错，我们大多数的人都这么对神有真实的认识。我想我们青少年举手的比较少，可能我们青少年会觉得说，我父母他要得 A 他才会喜悦我，是不是？还有我父母要我这个要更一定要能够考上什么学校他才会喜悦我。那有时候是父母错误的给孩子这种观念。神说他要报告他悦纳我们的恩典，也就是神就是照着你现在这个样子。可能有些人他会觉得说，主可能在忍耐我这个样子，主耶稣已经忍受我这个样子忍受了很多年了，他要等着我改好一点，改变了主耶稣才能够悦纳我，是不是？不是，主耶稣说他来了就是要报告他悦纳我们的喜年。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来地上他特别拣选什么？拣选渔夫啊，没有学问的。所以我们当中青少年，你不用在乎你的功课一定要怎么样，主耶稣才喜悦你。我知道有青少年，他就为着他从小这个功课的根基不好，好像一辈子的自卑感就在他身上。不需要的，天生我才必有用。神造每一个人，你不见得一定是读书，有些人修车可以修得很好，他读书读不好，修车修很好，对不对？有些人读书读得不好，但是他很殷勤，他做事就是可以做得很好。有些人读书读得很好的，反而后来上班 找不到工作，你知道为什么？他上班没多久，人家就不要他，因为他不会跟人家相处，还有做事笨手笨脚的，只会读书，那个称为书呆子。他总共的只会读书而已，其他什么都不会。但是神其实他造我们每一样每一样每一个人，你都有不同的优点，不同的神可以用的。你就是必须先知道我是被悦纳的，我是被悦纳，是神喜悦的，我就会在快乐当中来继续活在他的恩典中，神就可以在你身上一直发挥你的那个潜力，你的 potential， 神可以发挥出来。好，我再告诉我们青少年一个好消息，我们在台湾有好多人功课不好的哈，他父母把他送到美国来以后，他来美国以后忽然间醒悟过来，他就想读书了，读一读，后来他们都成为很有成就的人，你知道吗？有时候比他在台湾班上功课很好的人更有成就。好，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你最重要就是你每一天要快快乐乐活在神面前，你知道我是蒙悦纳的，而不要每一天都好像为爸爸 而起床，为妈妈而去上课，为妈妈而做功课，那你就很可怜了。你要为这位喜悦你悦纳你的神而来读书，他每一天都可以做奇妙的工作在你的身上。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第六节322页。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好，谢谢。神喜悦你有一个条件呢，神不在乎你功课怎么样，或者你最近的灵修怎么样啊？你最近很照顾别人爱别人哈、神说你要蒙喜悦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信。好，信什么？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好，其实他的意思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那个有神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必须信神是，信 He is， 信神是啊，信你需要圣洁吗？他就是你的圣洁。你需要爱心吗？他就是你的爱心。你需要喜乐吗？他就是要成为你的喜乐。信神是，还有呢，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那个另外一个意思，翻译的意思就是且信他要成为那寻求他的人的赏赐，就是我只要来寻求他，他就要成为我的赏赐，成为我的奖赏。好，所以神是悦纳我们没错，他把一个恩典的年岁赐给我们，这一生一世你都活在迦南美地里面，你都活在这个恩典的里面。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怎么来享受得着这个产业，就是你每一次要来到他的面前，快快乐乐来到他的面前，相信他就是我的供应。我们今天唱的耶和华是我的供应者，他是我的供应。你如果觉得说，哎呀，我这个 IQ 不好，我数学就是不好，啊，我功课就是不好，你在那再叹息都没有用。可是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主啊，我记忆力不好，我老是背的东西又忘掉了，你跟神说，神就可以成为你的记忆力，你相信吗？是啊，比尔·盖茨就是这样啊，哈，比尔·盖茨他以前功课好像就是说留级呀。那他就是记不起来，后来他就去找牧师说，牧师我没有办法读书啊，我记忆力不好，记得都老是忘掉。后来牧师叫他什么？背圣经，叫他开始背圣经，他就开始背圣经。牧师告诉他每天要花多少时间背圣经，背多少圣经，他就开始背圣经。背神的话，神就让他聪明起来了，记忆力就好起来了，后来他成绩非常的好。 很多这样子的人，你不管你有怎么缺欠，你说哎呀我脾气很坏啊，没办法，我就是这个坏脾气动不动就发作，你要相信神就是可以成为你的温柔，你要来到他的面前，相信主你可以成为我的温柔，我厌恶这个脾气，你要成为我的温柔，他就会成为你的赏赐，他会成为你的赏赐。好，那个有一位弟兄，他是匈牙利人，好，他又是小提琴家，那音乐家常常脾气比较大一点，好，然后因为匈牙利人脾气非常坏的，匈牙利人呢，那个贝教师跟我们说哈，说他可以哈连续骂人骂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一直骂一直骂，都用不同的话，很厉害吧？没有用重复的话，不同的话骂人骂一个小时，所以他脾气非常大。后来他信了耶稣，开始追求主，也被圣灵充满。但是偶尔脾气还会再来的时候，他就是跟主祷告啊。那有一天呢，他的母亲啊，他的母亲呢，就是为了他身体好，就跟他讲说，叫他要吃这个啦，吃那个啦。因为他已经跟他母亲讲过很多次，你不要逼我吃这个，逼我吃那个，哈啊。那他母亲那一天又忘掉，又跟他讲，你多吃点这个嘛，哈，多吃点那个。他就又一个发一个脾气，就说，我跟你讲过了，叫你不要这样逼我。结果他这样一讲呢，他知道自己又发脾气了。他那一天跟他妈妈马上认错，然后他就俯伏在地上，他说：“主耶稣，我真的厌恶我这个脾气，这个脾气一定要出去，你一定要来临到我的身上，把这个脾气拿掉，否则我就不起来。”那一天，神的灵大大的临到他的身上。后来他成为一个最温柔的人，知道吗？他活到九十几岁，好，那么温柔，他的儿子媳妇他的太太见证他是那么温柔的一个人。弟兄姊妹，神要来释放我们，脱离那个被压制被囚了那个囚牢，你是被你的脾气关起来，你知道一个脾气的囚牢把你关起来，好像被脾气捆绑住了。有些人被一些不好的嗜好捆绑住了，但是神要向你报告他的喜年，怎么报告，怎么释放，就是你要来到他的面前，相信他要成为你的赏赐。还有我们刚刚读到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圣灵，你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啊？第一个就是要认罪悔改，悔改啊，就是我过去走我自己的路，我过去走我自己的路，我现在180度的转向，我开始来到神的面前，我来到他的面前，我要寻求他，我相信他就是我的圣洁，他就是我的公义，他就是我的救赎。然后呢，我相信他就是我的智慧，还有我相信他要成为我的赏赐，这叫悔改，转离你的路，转向神。好，第一个要悔改，第二个是什么？相信。你要被圣灵充满，最重要就是你要相信，你不要再看自己，你要敞着脸 看他说，主耶稣谢谢你，我是你所悦纳的。那个他喜悦我们只有一个条件，我相信，对不对？我相信他要成为我的赏赐，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你知道那个自我的论断哈，最会使我们远离神。常常我们自我论断，我是不配的，我是很糟的，神一定不喜欢我。众人都会被圣灵充满，只有我不会被圣灵充满。你就是这个自我的论断使拦阻了神能够那个极大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你要脱离那个自我论断，接受神的话，接受神的话。那怎么样表达我相信神呢？最好的表达方法就是感谢他，赞美他，谢谢他。好，主，我谢谢你要赐给我，我谢谢你要用圣灵来给我施洗，我谢谢你要充满我，我谢谢你爱我，谢谢你喜悦我。 所以呢，在这个禧年的百姓里，我们活在这个恩年的所有的百姓，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在那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第三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三节，
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好，谢谢。六十一章一开始就是讲到神耶稣来了，他借着圣灵所要带给我们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啊？要宣告报仇的日子，就是神为他的百姓这样子被仇敌掳去，神非常的愤恨，他要宣告报仇的日子，他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好，那些有那个忧郁症的都是被仇敌所辖制的，好，那些就是自卑感的都是被仇敌所辖制的，神要来告诉你们这个好消息。然后呢，他说他要把华冠赐给这些悲哀的人，好，那个代替灰尘，因为悲哀嘛，所以就是整个好像全身都像灰尘一样，神要把华冠赐给我们，好，他说喜乐油要代替悲哀，赞美衣要代替忧伤之灵，神要我们活在这个恩典的 年代的时代的里面的百姓要常常的歌唱赞美，常常的歌唱赞美，好，他说叫我们得着荣耀，自由就会带来荣耀，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新约的百姓，活在这个恩典的时代的里面，我们没有做什么，神就这样白白的悦纳我，白白的爱我，他要我们怎么样，他要我们歌唱，要我们赞美，要我们喜乐，要我们欢呼，这就是圣灵来所做的工作。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圣灵一充满一个人，那个人就从里面就开始涌出来要赞美，对不对？圣灵来就是要叫我们得自由，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讲到，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的灵临到我们的身上，就要叫我们得自由。所以特别我们这个中国人，有时候那个时代背景，祖宗的这个遗传，好多的枷锁在我们的颈项上。让我们就觉得习惯就是闷闷的，为什么？因为你爸妈在家就是闷闷的，你爸爸在家就很少哈利路亚，你妈妈在家就常常发脾气，所以这青少年也都是这样闷闷的，很少欢呼赞美。今天我们要报告耶和华的恩典，我们要从最小的到至大的，我们都要欢呼在主面前。神要借着我们这个赞美衣来代替忧伤之灵，来叫仇敌羞愧，使我们那个颈项上的锁链都脱落了。你知道那个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在公司上班，那他的公司是竞争很厉害的公司，那他说有一次那个老板就跟他说他们每到四月就要排名次，公司所有人要排名次，所以呢你的名次呢如果比去年不好，后面的名次，那老板就会跟你讲说，你看我是给你这个第十名的薪水，你这一次却变成第四十名，所以你需要加油。然后老板他们会给他们评分表，就是前面就会称赞他有哪些优点，哪些做得好，可是背面就开始写可是我交代你的一件事，你没有立即的顺服去做这件事，给别的老板看见了，以至于我们现在已经十个老板在讨论你这件事。那这个弟兄呢，他觉得很委屈很冤枉，他觉得说你那一天早上跟我讲，我不过是早上没有马上做，可是我下午就做了， 好，就这么小的事你就提了在十个经理的面前在讨论我这件事情，好啊，所以他就觉得很委屈这样哈。他说他里面哈一直有那个苦读的灵、论断的灵开始要产生，对他老板不满，要苦读开始一直要产生哈。可是呢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要凡事感谢赞美，凡事感谢赞美，所以他就开始用意志力，哈，他就开始用意志力，就开始一直大声的赞美主耶稣，为我的老板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老板，哈，有谁能够像他那么直接的指出我的缺点呢？哈，为着你给我这么好的老板，可以指出我的缺点，哈，指出我该改的，主，我感谢你，哈，我为着这个老板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么爱我，哈，给我这么好的老板，他就这样一直用意志力，一直感谢赞美。那他这样感谢赞美的一段时候，你知道这个不是一感谢赞美就没了，仇敌还会要来，仇敌继续要来辖制你，仇敌继续要来把你关在他的囚牢里面，什么囚牢？苦读的囚牢里面，怨恨的囚牢里面，好，所以每一次仇敌又来了，他又开始一直感谢赞美，为他的老板感谢赞美，好，然后呢，他就把老板跟他写的他的缺点，好，那些缺点他就剪下来，就贴在他的办公室电脑的旁边，好，以至于呢，他就每次看到他的缺点，他就为这些缺点祷告，就去注意去改改，结果经过一两个月以后，他那些缺点就一样一样的改过来了。那结果呢，他看到老板彼此之间还是很好，好，结果老板也很稀奇，觉得这个员工，好，我常常说他哪里不好，说他哪些缺点，诶，他都还是跟我这样的笑脸啊，还跟我像朋友一样，所以老板就更喜欢他了。弟兄姊妹，这就是神要给他的百姓的恩典。仇敌呢，借着每一个环境都可以把你关在笼子里面，是吧？每一个人家看你一眼，你就开始觉得他是不是讨厌我，他是不是瞧不起我，你就被关在一个囚牢里面了。每一件事都可以被关在一个囚牢里。我昨天去运动的时候，因为我就穿了一件背心，好，然后呢我的口袋里就放着那个收音机，我就边在听录音带，好，那结果呢后来热了，我就把我的背心脱下来，那个背心绑就不太能够绑，所以我就把下面的扣子跟上面的扣在一起，好，这样我还可以边举手啊，边运动这样。结果就经过一个地方啊，那个车子里面就有几个这个青少年，哈，有几个这个美国人青少年哈，他就看我那个样子哈，然后就在笑哈，他们几个就在笑这样子哈，哈，然后我走过去以后哈，然后他还故意扒哈，他在车子里面哈，哈，然后再走远一点，他又在扒，我都没有回头看他们，我心里就觉得说啊，感谢主。这如果换了一个别人，他们那个在车子里看着我那个嘲笑的那个眼神还有那个笑声，可能换了别的人他已经开始受伤害，知道，就开始受伤害。我们人多么容易，人家对我们一个嘲笑，一个这样子看你一眼，那个嘲笑觉得你怎么这么好笑，觉得你这么 ridiculous， 觉得你这样子，那你可能就是马上又自卑了，马上你就被仇敌掳去了，你知道吗？可是感谢主，神的儿女可以不需要。如果你知道仇敌就是借着所有周遭每一件发生的事都可以把你掳去，因为什么？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所以那我怎么能够保守自己不被仇敌掳去呢？借着你随时都可以用你的剑，在诗篇149篇里面讲到，他的圣名都有这个荣耀。什么荣耀？就是手中有两刃的剑。借着赞美，借着我们感谢赞美神，你的手中就有两刃的剑。仇敌开始要用一条绳子要来绑住你了，你就这样一挥剑，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就把他的绳子砍断了，知道吗？你可以有这个剑，所以我们这个弟兄呢， 他说他好感谢主哦，他好多的同事就是因为受不了被老板的指正批评就离开了，而且离开都是带着苦毒不满离开。你知道这样的人已经开始被仇敌这个囚牢起来了，你知道吗？被仇敌掳去了，他下次换到别公司呢，他就会特别注意老板有没有对他有不好的眼神，你知道？一个曾经这样受过一次伤害的，他下一次他里面就对别人很猜疑，开始看老板有没有要藐视我，老板是不是想要批评我，老板是不是对我有挑剔，他就开始会起来反击的。很多人就是这样被仇敌关起来了，关在他的囚，一生就活在那个猜疑啊、怨恨啊、这个防卫啊、这个不满啊、攻击啊这样的里面。但是神今天在圣灵里面，他要释放我们的自由。我们今天讲到在基督里的自由，你知道那个自由在希腊原文里面就是常常翻译成释放。也就是自由跟释放在原文里面差不多，常常是多半是同一个字。自由就是要带给我们释放，神的儿子来就是要叫我们得自由啊，叫我们得释放。那你怎么样得着这个自由，得着这个释放？借着赞美。我们一个弟兄，他说他有一次开车，他正要这个右转要插进去的时候呢，结果后面的车很远的地方没有看见，继续很快速的冲来，他就看着后视镜，看见一部车这样一直往他这样冲来。那他那时候正在车子里面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就看见他车子冲来的时候，他继续的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就撞上来了，撞上来了，他就继续的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他本来头脑一想说，我怎么会正在赞美主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呢？那个车子全毁了，可是好奇妙，他就觉得说，主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呢？他就继续的感谢赞美主啊，我相信你一定有你的美意，我是你所爱的，我知道一定有你的美意。所以车子整个撞上来的过程里，他都一直在感谢主赞美主，虽然看着这样车子撞上来，可是车子虽然毁了，可是他的里面没有伤害，所以保险公司又给他赔他很多钱，结果他又买了一部 van， 刚好教会那时候很需要搬那个教器材啊，刚好他的 van 可以放得下这个电子琴啊，那个长的那个器材。他就觉得真的是有神的美意。你看，当我们愿意感谢赞美，可以把一件好像很倒霉的事，可以你不受伤害，而且还成为你的祝福，就是借着我们愿意用喜乐油，我们愿意穿上赞美衣来赞美他。那你知道有很多人发生车祸，可能害怕五年十年都继续还被关在那个囚牢里面，再也不敢开车了，或者每一次开车都有一个恐惧症一直在里面。你知道每一件事仇敌都可以把你掳去，可以把你关起来，囚在囚牢里面。可是如果我们靠着圣灵大声的感谢赞美，我们可以一直进入神的荣耀，神的喜乐里面。神可以释放我们得着神儿子真实的自由。那今天是五旬节，圣灵要来充满我们，他要做极荣耀的工作。圣灵来就是要带给我们自由。那我们要得着自由很重要，就是你要开口，然后开口感谢赞美。我感谢主，上次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当中好多的弟兄能够这样子脱离那个捆绑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那个环境的塑造使我们就是不会自由的表达爱特别是弟兄还没有办法自由的去表达我们的爱，表达我们的情感可是感谢主，借着常常的这样感谢赞美称颂神，我们当中在母亲节那一天，好多弟兄为着他的另一半，为着他的母亲，为着他的太太感谢赞美神 可以敢把他的爱他的情感很自由的释放出来，这是个释放，这是个自由。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在你身上还有没有常常怕人家这个，怕人家看见，怕什么？今天主耶稣要释放你，好不好？我们接着一起来在主的面前感谢赞美称颂神，他报告我们悦纳我们的喜年。你看我这样的人，不管谁不喜欢我，不管谁觉得我不可爱，神觉得我可爱，对不对？神悦纳我，而我要得到他的喜悦，只有一件事，欢欢喜喜的来他面前，充满了信心，知道他要成为我的赏赐。好，好不好？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生命的活水涌出来。我们要歌唱，歌唱赞美，这个井就要涌上活水来。
Thank you.